早晨，那来看跟从主的第三方面，在侍奉上跟从主。我们请弟兄姊妹读一处圣经，我们今天早晨只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找到了，我们请弟兄姊妹大家重新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想我们为了加强弟兄姊妹对这句话的印象啊，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好吧？再一起重新读一遍。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可以这样说哈，这节圣经呢，是在全本圣经里面关于侍奉上面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的一节圣经。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是有人能服侍主，天上的父亲要尊重他。我们知道父的尊重这是何等的尊重，在圣经里面你不多看见圣经提到父对什么事情尊重，但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是在父的尊重里面，是若有人服侍主，就是父所尊重的。那么今天早晨呢，那么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看怎样在侍奉上跟从主。我想首先呢，我们把侍奉的意义呢简单的再交通一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有目的的神，神为着要在这个宇宙中间成全他自己的目的。那么我们看见他不仅他自己做工，他也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与他同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呢就是与神同工。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明白这个为主做工跟与主同工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个 work for God and work 和这个 work with God 这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有很多人愿意为主做工，但是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更高的价值乃是与神同工。因为你为神做工的时候，你可以照自己的方法，可以用自己的兴趣，但是你与神同工的话呢，你就必须一切事情都遵照他的兴趣，照着他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把我们救赎回来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我们能服侍他。那么在圣经中有好多处的圣经呢，你可以把它摆在一起，你看得很清楚啊。那么特别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五章第十节那里，就是你们会看见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乃是为着侍奉。那么因此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简单的讲一下我们整个一个基督徒啊救恩在主的救恩的历史上面哈，我们这个人有几个不同的阶段。我们晓得在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当初创造了人，首先创造出亚当和夏娃。那么当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只是被称作是人啊。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神的心在他们的身上还没有能完全的彰显出来。但是过了没多久之后呢，我们知道到了第三章呢，这个撒旦就进来呢，做了破坏的工作。当这个罪进到人的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人就被称作堕落的人。现在不仅称作人，现在被称作堕落的人。所以我们晓得全世界的人呢都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啊。我们人不再是神原初所造的人那个样子，我们已经成了堕落的人。感谢神，虽然人堕落了，但是神并没有放弃，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成功救赎。那么我们许多的人相信耶稣基督，那么蒙到了神的救恩，因此呢我们就称作得救的人。现在我们称作得救的人啊，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得救的人啊，这个叫做蒙救赎的人，或者这样。那么因此呢，是不是到了这样的光景呢，到了蒙救赎人这个光景呢，那么神的心意就达到了呢，我们就满足了呢？很可惜的就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于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认识到这一步啊。很多基督徒觉得现在我相信了耶稣基督， 有了永生的盼望，那么我已经达到该达到的目的了。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没停到这里。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呢，我发现神的目的创造人的时候呢，不仅叫我们这个时候成为救赎的人，并且最高的目的要成为侍奉的人。所以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这个点，神在我们身上最高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成为侍奉的人。有很多基督徒常常会问说啊，将来到了永世里面做什么呢？那么有人讲说，哎呀，到那里就退休了啊，觉得地上太劳苦了哈，到那里之后那个什么都不需要做，天天这个吃生命树的果子哈，那么喝生命河的水，天天在那里唱歌哈，很快乐。那就是我们晓得哈，你在地上就是讲，如果放假时间太久的话，你觉得很无聊。假使呢，一个人呢退休永永远远都没有事做的话呢，你在天上恐怕你也待不住。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并不说到了天上之后呢，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晓得弟兄姊妹，神有荣耀的计划啊，神有一个伟大的工作要我们跟他一同来经营的。所以神叫我们这个人达到最高的目的呢，那是成为侍奉的人。所以到了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呢，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啊。那么这是我们晓得在侍奉上面一个最高的境界。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在今生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学习侍奉主呢，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呢受教育。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认真来讲，真正的侍奉是从永世开始的。今天在地上，老实讲，我们服侍主啊，认真讲，我们是给主很多麻烦。那么我们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受限制的光景中，在主面前来学习侍奉主。但是呢，请我们先记得，就是神造人最高的目的呢，乃是叫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所以因此在侍奉上面，弟兄姊妹们，是人的问题，不是方法和工作的问题，也不是方式的问题。所以曾经我跟一位年轻的全世界侍奉主的弟兄啊，有这样的一个交通。我说你现在呢，主把你呼召出来全世界侍奉主啊，不是现在呢你要开始忙着去为主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从前你在世界上你读书或者你做事，那么你的时间被占住了。甚至什么叫做全世界侍奉主啊，就现在主啊可以把你拉出来啊，全时间在你身上来做工。现在主兴起各样的事物在你身上来做工。至少这个对于我来讲，这些年的侍奉就是我生出一个体会的。要不是主要我们去为他做什么，现在是主要把你拉出来好好在你身上来做工，这个叫全时间啊。那么弟兄姊妹们，神最高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做成一个侍奉的人。事实上呢，神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都有这个心意。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要进入侍奉的时候啊，我想今天早晨我们要从两个认识的点上和弟兄姊妹有交通。首先第一个认识呢，我们必须知道神把那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呢，这个生命乃是一个服侍的生命。那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那么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那里，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人子来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乃是为了什么？服侍人啊。我们从前那个文理本的那个圣经哈，它的翻译是这样，那么比较文言一点的，我很喜欢那两句话，它叫做非以义人乃义与人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呢，一个服侍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为了服侍。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个宇宙中有目的。因此呢，弟兄姊妹们，生命里面就包括这个服侍的性质在里面。这是同一个我们在主面前必须认识的，神给我们的新生命是一个服侍的生命。那么如果今天我们不进入侍奉的话呢，我们就辜负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那么第二方面的认识哈，那么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来交通一下侍奉，有关侍奉的特性。我们晓得圣经呢分成旧约跟新约两个部分啊。旧约的时代有旧约侍奉的特性，新约侍奉呢有新约侍奉的特性。
我们讲的在旧约时代中呢，侍奉呢是特殊的，不是普及的。如果你在生在旧约的时代中哈，因为我们很清楚那个故事，因为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他们拜了金牛犊。那么本来神要整个以色列族啊，全族成为祭司的，但是因为他们拜了金牛犊的缘故呢，我们晓得这个侍奉就落到了利未族的一个族上面啊。那么只有利未家的人可以侍奉神，而在利未家人中间呢，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做祭司，他们可以在会幕里面来靠近那个会幕来服侍神。所以在旧约的侍奉中，我们看见那个侍奉是特殊的，是代替的侍奉。所以这个性质呢，就是呢不是普及的。所以你如果在旧约时代中你要侍奉神的话呢，那么你必须要有幸的生在利未家。那么你生在利未家的话呢还不够的，你还必须生在亚伦家里面的话呢，你才有资格做祭司。那么第二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旧约时代中间这个侍奉整个是代替性的侍奉。那么很可惜，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啊，同一个世纪教会的光景实在是活在神的心里面，但是过了没有多久之后，教会的侍奉的光景开始就走向一个偏差的路，回到了旧约时代的光景，变成代替性的侍奉。因此我们晓得这是一个堕落的光景，这种的光景是神所已经放弃的这种光景。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中啊，我们必须认识新约时代中侍奉的特性。那么今天早晨呢，我要从圣经里面和弟兄姊妹看五个点啊，五个特性。我就说新约的侍奉至少有这五个特性啊，也许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也许能让一些弟兄姊妹看见的更多，但是至少有这五个特性。这是我们今天要侍奉主，要跟随主啊，那么必须要有的一个认识啊。那么这五个特性是什么？同一个特性啊。那么新约的侍奉是儿子的侍奉。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神使用很多的先知、君王啊，那么祭司，他们在那里服侍神。但是，一到了新约时代，一开头的时候，我们看见是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仆人啊，是神的儿子下来服侍神。因此在新约侍奉里面，我们看见同一个特性呢，是儿子的服侍，以儿子做仆人。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么作为基督徒哈，我们必须认识我们在神的跟前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儿子，另外一个身份呢是仆人啊。我们在神的家中是做儿女的，但在神的国中呢，我们是做仆人的。那么很奇妙的，在新约希腊文里面呢，有一个字啊，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出现过好几次。那么当时使徒们他们受了逼迫之后，他们再去祷告啊，祷告时他们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他们说呢，现在这些人起来要攻击你所高的圣仆啊。那么你们注意那个字啊，下面呢他一个小字就说呢，这个圣仆也可以翻作儿子。那么这个希腊文叫做 pious， 这个 pious 这个字呢啊，它的确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你可以把它翻成儿子，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翻作仆人。这个字正说明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有的双重身份。我们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一方面他是神的儿子，另外一方面来讲他是神的仆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侍奉上面呢，神就借着这个呢，把那个新约侍奉的那个意义呢，就给我们启示出来了。那我们晓得，在家中做儿女是注重享受的啊，我们就来到神的家中就是享受。像我的孩子在我的家里面就是享受，对吧？他们一放学回来了之后呢，打开冰箱，这个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个做儿子的是享受，对不对？但是因此呢，我们晓得我们在家中是做儿女是注重享受，不错的。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在神的国中要做仆人的。做仆人的话呢，就是注重在受苦啊。那么你做仆人就要受苦的了。那么这是我们双重的一个身份啊。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中享受是不错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应当做仆人来服侍啊。你不能光一个劲享受啊，都是别人服侍你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呢，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那么呢，在这里我们要讲到这两重 身份的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以儿子做仆人。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说这种的仆人呢，是叫做什么？或者说这种主耶稣到地上来，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哈，那么说明的一种情境是什么呢？就说呢，这个儿子呢是具有仆人性质的儿子，或者呢是具有儿子尊荣的仆人啊。那么这两句话都可以啊。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那么什么叫做有仆人性质的儿子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呢，神儿子的那个性质啊，只有基督的服事才能把它彰显出来。到新约时代中呢，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21章那里啊，那么也有一个比喻，主耶稣曾经做个比喻啊，那么有一个父亲有一个大儿子和小儿子，我们看见这个父亲就吩咐这两个儿子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所以新约的侍奉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说呢，神是要以儿子做仆人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只有当你进入侍奉的时候，神儿子的那个特性才被彰显出来。我们看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这样，主耶稣降生到地上的时候，前30年的记载很少，对不对？那么只有路加福音记载着他出生的光景，那么以后记载他到圣殿里面去，12岁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那一小小的故事段的故事，其他呢整个都是好像空白的，没有任何的记载。那么就怎么，那就说明什么呢？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出来尽职的时候，还没有侍奉的时候，他那个儿子的特性是隐藏的，是看不见，只等到主耶稣30岁以后出来侍奉主，我们看见他一进入侍奉的时候，他这个神儿子的特性就显明出来了。我们的首先是什么人发现的呢？不是人发现的，是那些巫鬼，这些撒旦的参与们首先就发现。所以呢，主耶稣无论到哪里，这些鬼都跟着后面喊说什么，他是至高神的儿子啊，是神的儿子。那么所以主叫他们闭口，那么不准他们来把他这个身份把他显明出来。但是弟兄姊妹，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进入侍奉的时候，神儿子的特性就显明出来了。同样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已经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生命要怎么样才能把它显明出来呢？你必须进入侍奉。你如果不进入侍奉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神儿子的特性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被显明出来。因为这是儿子的侍奉，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生命的服事。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什么人可以进入神的家侍奉呢？就首先那些重生得救的人，对不对？就是首先你要先得着神儿子的生命，你才够资格来服事啊。你如果是没有得救，没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是不够资格在神的家中来服事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寄望外人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国度中间，我们应当来服侍。所以呢，神为着叫我们能进入侍奉，所以先叫我们重生，叫我们首先得到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为人舍命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感谢神，侍奉呢就是要表现神儿子的生命。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哈，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我们晓得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这儿子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他曾经死过，但是死不能拘禁他，他从死里面出来了。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生命在我们的经历中间有那个突破的功能的啊，突破我们的限制，突破我们人的这个界限。那么呢，这个生命也被称作得胜的生命啊，它是一个超越的生命，不仅称为得胜的生命，这个生命也被称作永远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进入侍奉的时候，当这个生命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呢，那么神儿子的特性才能够被显明出来。我想我光是这样讲到这些道理方面的东西啊，可能不大容易完全的能够领会或接受啊。弟兄姊妹，容许我用我自己生活侍奉上的一个见证啊，那么和弟兄姊妹来说明一下。我记得1973年的时候，我刚到美国，过了没有多久呢，加州有一个城呢，他们里面有一个中国人的聚会，他们因为没有传道人，那么他们跟我们一些的同工们呢，那么认识之后呢，他们就请求我们过去帮助他们。
所以当时呢一些弟兄们就说呢，那么你去帮助好，所以他们就打发我到了那个城里去。那么我去的时候呢，那么我因为对他们那边弟兄姊妹们不是很熟悉，那当然我也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到那去服侍。那么去服侍的时候呢，那么那里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呢啊非常的有钱，这个人呢非常骄傲的。那么他看我来了呢，他好心呢，他就要把一辆旧车子，他的旧车子，那么让给我，那么让我能有车可以用了，可以去服侍。那么有一天礼拜六的晚上，那我就跟另外一个弟兄呢，两个到他家里面去，这个拿这个车子。那么我们在他家坐一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老弟兄啊，他就讲话了，他说啊，孙弟兄你来了很好，他说呢，你到这里来啊，他说我们呢给你这个包吃包住，然后呢给你个车子你就跑，跑出150个人的话呢我盖个大会所，然后呢一年呢给你做2套西装。你知道当初他一讲这个话哈，我这里面就感觉这个很受屈辱虽然那个时候年纪很轻了，20多年前呢，我觉得我蒙召出来侍奉主啊，我是愿意过信心生活的，我从来没有求任何人的好处。我刚到这个地方一开头就讲这样的话哦，他开头还这样说啊，他说呢我们这里的人都很有钱啊，那我们都很忙啊，所以我们不能做，你来了很好，那我们给你包吃包住、哎呀，当时我在那一听的时候呢，我这个里面整个的血气也就被这个操动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一进入侍奉你很容易碰见死亡的了啊。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呢，你不要说你碰到血气，你只要把肉体想一想就死了，对不对？你还不要说你已经这个肉体犯出来，可他这么一讲啊，我这个整个里面的血气通都翻起来了。但是呢我为了维持我的礼貌啊，那么呢所以我忍住了，我就没有讲任何的话，但是我心里非常难过，非常难过。那旁边呢他们有教会的另外一个青年的执事就在那里这个嗤笑啊，他在旁边这还在嗤笑。所以呢那天晚上呢，我开着他的车子回来的时候心里很不是味道啊，心里非常难过啊，非常难过。那是我刚刚好到那去没有几天啊，那么我心里面一路回去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呢，我说呢明天呢我就卷行李回家，我不干了，这个地方我哪里能服侍呢，你看看他们多厉害啊，对不对啊，一上来就是完全不尊重人的，不给你面子的啊，上来就这么来羞辱你。所以回到家之后呢，那我住在那个弟兄家里，那个有一个弟兄很好，他就回到家他知道我受伤了，他拼命的安慰我，他说弟兄没关系，你不要理他了，这个老人家本来平常讲话就是这个样子了哈，你久了习惯了就好了。他一直鼓励我劝我，那我也不讲话，我心里很难过，我就不讲话。就到了晚上我回到我自己房间里去的时候呢，我就跪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这里我不能待着，我说明天我要回去，请你准许我回去，因为我也知道很难的，你刚刚来对不对，你马上就走了，这个成为了教会的难处了。我跪在主面前祷告，一直祷告到深夜，祷告到深夜，这个里面过不去，完全被死亡的阴影全部占住，整个里面的光景加成，痛苦万分的在主面前说：“主啊，不行，我明天一定要回去，要回去。”感谢主，一直到深夜的时候啊，忽然之间主说话，主在我里面说话，主说什么？主说：“人家把你当故宫看待，难道你自己也觉得你自己是故宫了？”是说虽然他的表现是这样，但是他也是我的儿女，他是我圈中的羊，他说你要以牧羊人的心来服侍他们，爱他们啊！我伏在主的跟前，我的眼泪下来了。侍奉主啊，这个需要经历主那个复活的大能，感谢主，主一说话我里面所有的担子统统下来， 当然了，那么我说主啊，若是出于你的旨意要我留在这里，我愿意甘心情愿地服侍他们，不管他们对我的态度是什么，我愿意服侍。你看这个一服下来的时候啊，就怎么这个里面就活了，整个就活了，就怎么这个叫做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马上就充满全人了。那么那个礼拜天早晨是我讲道，所以在那个礼拜呢，我一直预备了一个题目呢，要讲什么，要讲平安这个题目。到那个晚上主一说话，那么我定下心来要服侍了，那已经是到深夜，都快要天亮了。我折腾了整个一个晚上啊，这个里面实在失去平安，所以我跪着主人祷告说，主啊，明天早上要讲平安，现在首先最需要平安的就是我了，要怜悯我，让我有平安的，感谢主啊，主的恩典很大。所以那一天的晚上呢，主实在叫我经历在他里面的平安。我们什么时候摸到主的生命的时候，又怎么你就看见这个生命里面具有着何等样的能力啊，也能带我们胜过那些外面所有一切这些环境上给我们的限制。所以第二天早晨我照常的去那个聚会讲道。平常呢，我很难得对自己的讲道很满意，我从来对自己的讲道都不满意过了，是吧？但是那一天早晨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觉主的灵啊那么样的丰富的浇灌在我身上，我讲的时候这种感觉到那个全场都好像被主的灵所覆庇啊，那个因此面的站底下呢，好像那天呢似乎好像摸到了天一样，我在讲台上讲出那个主的灵啊，真是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出来啊，我就讲了一天平安的道。等到那个聚会完了的时候呢，我也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现象，我一下到这个讲台下的时候呢，许多的弟兄姊妹走上来跟我握手啊，他们走上来跟我握手，每个人上走上来跟我握个手。那个老弟兄啊就站在那里，他坐那天坐在底下听到啊，那么他站在那里，他看着我，然后他就走过来了，然后给我握了一个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感谢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胜过了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叫做神儿子的彰显，这不是我们，那是主从我们身上显出来。所以你除非进入侍奉，弟兄姊妹们，你就没有办法把神儿子的特性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说了，在新约的时代中，我们是做神儿子的，但是这个儿子是具有仆人性质的儿子，一定要进入侍奉，神儿子的生命才能被彰显出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怕难处，对不对？我们晓得你不摸侍奉的话就没有难处，你一进入侍奉的话呢你就会有难处啊。但是这个难处呢，叫我们能经历什么是主复活的生命，经历什么叫做基督得胜的生命。那么当我们能够在主的生命中经历他的复活和得胜的时候呢，耶稣基督那个荣耀就从我们身上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到了新时代中，同一个侍奉的特性就是儿子的侍奉，神要叫他的儿子在我们的侍奉中间被彰显出来。所以你我必须进入侍奉，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那么这里他的生命不仅是复活是得胜的，就是呢还有一个特性叫做是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英文这个永远这个字有三个不同的字，对不对？一个 forever 这个也翻作永远啊，一个是叫做 eternal 翻作永远，是吧？还有一个字叫什么 everlasting， 是吧？这三个字都翻作是永远啊。那么我很喜欢呢他的那有一个翻译的字叫做 everlasting， 这个 everlasting 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持续不断啊，延绵不绝的，应该这么一个翻译啊。那么你知道在侍奉上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羡慕一种的情形，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能够稳行在高处，对吧？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很有灵感，有的时候就没有灵感。我记得我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因为经验呢各方面都不够了，所以看有些年长弟兄姊妹的侍奉啊，心里就很羡慕，好像他们每一次这个站起来讲道啊，这个服侍的都充满了生命的感觉啊。那么我呢刚出来的时候讲道呢，这个像这个患疟疾病的那个打摆子，这个忽冷忽热，哦，有的时候呢，哇，这个灵呢，哇，释放的不得了。 有的时候又干得不得了，站在讲台上讲一面讲一面，哎，这个灵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啊，苦苦的在准备球啊，也没有这个，自己也知道讲得很干，啊，弟兄姊妹听得也很枯干啊，哎呀，回到家里面就很难过啊，这个啊，所以那个时候心中啊就有一个很深的渴慕啊，就盼望说主啊，我怎么能寻找到一条路呢？我能够每次都有这么有灵感啊，那么你能够稳行的，对不对 ？Everlasting， 对不对？像这个生命在我里面不是这么忽然有忽然没有的，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比方在祷告中的时候你会就这样经历，哦，有时候祷告很有灵感的，那个话出来的时候像活水的江河，对不对？有的时候自己祷告自己知道这个话出来是憋出来的啊，非常的枯干啊，这个根本没有什么灵感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们都会追求这个，会羡慕这个啊，叫做 Everlasting。但弟兄姊妹，这个人你必须进入侍奉，你如果永远不开口祷告呢，你就不可能说呢你一开口祷告就是那么丰富的，对不对？我们总要经过一个经历的过程呢，断断续续的。那么感谢主，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被称作什么 Everlasting Life， 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侍奉中间，我们就经历了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这一种的供应扶持和流入。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呢，我们找到最大的意义就是把神的儿子表明出来啊。我们今天具有神儿子的生命，大家也让这个生命从我们这儿显明出来，所以你必须进入侍奉。所以这是呢新约侍奉的这个头一个特性，这个叫做儿子的侍奉。那么第二个特性呢，就是爱的侍奉。当然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哈，这个爱呢不是天然的爱，不是天然感情的爱。圣经中对爱呢有很清楚的定义，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讲到的那个爱。那么那个爱呢，乃是在侍奉中间神所要的那个爱。那并且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那个爱哈，那个是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支配基督整个身体的一个律，是一个生命和谐的律。我们晓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跟十二章十四章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十二章里面讲到什么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十三章就讲到支配这个身体的功用的那个律，就是爱啊。然后到了十四章呢，才讲到所有恩赐的那个功用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爱呢乃是支配整个身体和谐的律。因此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呢，爱是永不止息的啊，在教会里面爱是不能停止的。所以在教会中呢有这个爱的侍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才能够在一些侍奉里面能够坚持，像昨天下午我们在一起交通的一样，我们才能够不放弃啊。那么这个爱呢，弟兄姊妹们，就是能叫我们受苦，并且叫我们呢，并且受苦呢永远不后悔。如果缺少这个爱啊，那么我们的服事呢很容易中断。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年长的弟兄他讲的例子，我很喜欢他这个例子，可能有弟兄姊妹听过啊。这个年长弟兄他说呢，他这个从小到大，因为他有一个习惯，这个吃饭呢很快，吃饭很快呢，所以常常这个牙齿咬到舌头，他说他这一生里面呢，这个舌头给那个牙齿咬了几十次，他说，假如说他说我是这个舌头的话呢，有一天我可能就要发怨言了，对不对？说我好意的在里面搬食物给你咬啊，因为你舌头是搬食物，你吃东西一定要舌头帮忙的了，对不对？我好意的搬食物给你咬，你不咬食物你还咬我啊，咬了那么几十次啊。好了，有一天说我不干了，我从嘴里面出去了啊。好了，这个舌头一出去之后呢，那好了，你这个牙齿现在吃饭就麻烦了，对不对？你怎么办呢？你这个你没有舌头帮助你来搬运食物了，你只好用手指头的搬了，对吧？那你非常的不方便了。但是感谢主啊，我的舌头虽然给我的牙齿咬了几十次，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发过怨言啊，他人就在那里默默无声的在那里服侍啊。那么他说这个叫做爱，弟兄姊妹们，这叫爱永不止息呀。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在侍奉上受伤的，很容易在侍奉上跟人冲撞，很容易在侍奉上面遇见不如意的事情。弟兄姊妹们，那么新约的侍奉叫做爱的服侍，这个只能爱不能恨的哈。圣经告诉我们，只能爱不能恨的。任何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侍奉的周围，无论有多难办，无论给我们多少的困难，弟兄姊妹，我们只能爱。这是新约的事，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侍就是这样，无论人在加多少的难处在他身上，多么的抵挡他、顶撞他，弟兄姊妹们，主永远爱他们。所以在教会的侍奉里面，爱的服侍啊，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侍。那我们都晓得，爱呢乃是一个给的原则啊，这也是为父的原则。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他在教会中啊，那么做师父的是有一万的，为父的确实不多啊。父亲的原则永远是给的原则了。那么我们有孩子人都晓得，我们都是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好处都给儿女哈。那么这是做父亲的原则啊。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更多人有为父的原则。那么这些爱的侍奉呢，是供应在要求之上，不是呢先要求的，那是先供给的。你供给他多少，那么你才那个要求能够有多少。所以呢，在新约的侍奉里面，这个第二方面侍奉的特性呢，就是一个爱的服。对不起，我们聚会到几点？到四点半。我很想跟你们讲一点这个实际的经历啊。那么，我认识一位弟兄哈，他们是非常爱中国人的。这个弟兄呢，就 Dr. West， 可能有弟兄姊妹认识他。那么，他们为着中国的人呢，付上很多的心血。那么有一年他在San Diego那里做医生的时候啊，那么他出面，他自己弄个小小的机构啊，出面保这些越南出来的这些华侨，那么保他们到美国来，他一个人保了700个人。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啊，这是他的姊妹做的见证啊，这个 Mrs. West 啊，那些做的见证，我心里很受感动。他说他们两个人正在上班的时候，忽然那个移民局啊打电话到这个他的那个诊所，告诉这个 Dr. West 说你保的那个人呢、啊、现在已经到了机场了，他你们要去接。所以他那个时候心里想了，这个 Dr. West 想说呢，在他的印象中呢是只有一个人来啊，所以他就开着车子跑到机场去，进来一看呢是30几个人。哇，30几个人。他就马上立刻呢打电话呢就给他的姊妹了，他的姊妹正在一个地方上班。他在电话里怎么说呢？他说现在呢我们所保的人来了，第一个你马上把你的工作退掉，然后快快的回家，把家里面好好的整理一下，我们接待他们30几个人住到我们家里。然后呢那个你要赶快到那个Chinatown去买米。那么他就下命令了。这个姊妹呢实在是这个非常的学顺服啊，她真的是蒙头啊，听先生的。那么她就听见他的话呢，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只好是了，但是心里面确实有点不大愿意。所以我记得那次她在做见证的时候，她就指着我们弟兄，她说你们做丈夫的都是这样的嘛，啊，说要这样做就这么做的嘛。那么然后他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开着车回家了。他说在路上的时候一面开车一面哭啊，他向主埋怨，他说主哪有这种样的情形呢、啊、一面开车一面哭。然后哭到家里面的时候呢，把家里面的这个地方呢把它空出来了。他说正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忽然之间主对他说话，主说你像你这样的态度啊，不是一个好的服侍的态度。那么当然主一说话呢，他心里面就整个软下来了。他对主说主啊，是吧，你看我的样子实在不像一个服侍的样子，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主说啊，你啊不仅把家里面准备好，等他们到的时候你要站在门口迎接他们，要去 hug 每一个人，要欢欢喜喜欢迎他们。所以呢他就把家里面东西弄好之后呢，他的弟兄呢在飞机场了，那么就后来租了一个 school bus， 三十几个人呢，他这个难民的三十几个人呢，就嚯开到他家门口来了啊。那么我们的姊妹就讲说，他站在那里，一面流着泪，一面拥抱着一个人。哦，那天我在那里听见他的见证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受感动。他说：“你知道吗，弟兄啊，在我们家里面呢、啊，这个虽然他们一个医生的家了，也不算是小，但是三十几个人住进去啊，哎呀，住的他连厨房的地上都住人啊。那第二天呢，又要带他们去移民局办这个手续，弄那个东西，还要去买许许多多吃和用的东西。但是夫妻两个人呢，甘心情愿的服侍他们，就是这个爱的。”完全是给的，是牺牲的。所以后来这一对夫妇，他们以后中国大陆稍微开放一点，他们就把这个工作就辞掉了，现在在中国为主做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这个爱的侍奉多么的宝贵。但是呢，当我们提到这个爱的侍奉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还需要有一点点的交通呢，就是说呢，在侍奉上常常啊，真理跟爱之间呢会起冲突。因为有的人为着持守真理的缘故，对吧？那么结果就没办法爱了。那么有的人呢，为着爱的缘故呢，又牺牲真理，所以这个常常会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呢，会产生一些的冲突和难处。那么在约翰二书第二节里面，约翰给我们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弟兄们，他说，爱你们，他说我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约翰把爱跟真理两个件事情摆在一起，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爱呢乃是受真理的约束的。当然今天如果我们不在真理的情况里面呢，我们光去谈爱的话呢，那个爱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啊。那么这个爱呢，可能说只能像说神的那种广泛的爱一样的啊。那么神呢，叫这个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是吧？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是通通爱，是吧？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在这一方面分辨不清楚。我们常常讲爱，讲爱，那么就把真理牺牲掉了。因此呢，你讲爱的时候不能牺牲真理的。那么当你持守真理的时候呢，你也不能忘记爱。所以这两件事情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在这里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的话呢，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我们真是感谢主，在主耶稣身上，你看这恩典和真理都从主来的啊，这两件事情在主的身上呢是可以融合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跟从主进入爱的侍奉的时候呢，我们既能持守真理，又能够不失去那个爱的原则。所以在教会中间，弟兄相爱哈、啊，那么我们晓得这永远是一个新的命令。那么我想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必须往下讲下面一个点呢，我们提到第三个点啊。那么新约侍奉的特性是灵的侍奉。那么这里提到这个灵呢，不是指的圣灵，而是指的我们的灵。基督徒服侍主啊，要学习用我们的灵来服侍。那么也就告诉我们说，侍奉呢一定要从灵里面出来。如果不是从灵里面出来的侍奉，弟兄姊妹，那个侍奉在主面前的价值就非常的微弱。那么其实呢，我们晓得出于灵的话呢，我们的人的灵是我们人的最深的一个部分，所以出于灵的侍奉呢，那么那个就是说出于最深处的一个服侍，那么那个侍奉呢叫做甘心情愿的服侍。所以有很多是我们服侍主啊，服侍的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因为那个服侍呢是责任性质的，因为加到你身上了，所以你非做不可了，对吧？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做呢好像觉得不安，做嘛又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啊。那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侍奉在主的跟前呢，这个价值很低。所以神要求我们的侍奉是从灵里面出来的。所以第一方面来讲呢，我们的侍奉从灵出来呢，从最深处出来的。我在台湾有一位年长的弟兄给我这方面的这个帮助很大。那么他最近才到主那里去，这个弟兄实在是非常的爱主。他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文具厂的这个老板，很有钱的，非常有钱的。但是这个弟兄在教会中的服侍，叫我们的心里非常的受感动。我只举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了。有一年呢，我们一起这个，因为嘉义的教会呢，请到了一个人到那边去这个开特别聚会，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跟着去了。那么这位弟兄呢，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那么到了嘉义之后呢，那嘉义的弟兄们接待我们在那个一个招待所里面。招待所呢是日式的房子啊，所以它前面呢有一个小小的间呢，大家把鞋子都拖在那里，因为上面是榻榻米的啊，所以你把鞋子脱下来，然后就再走上去啊，穿拖鞋，然后进到自己的房间去。那么第二天早晨呢，那么走完晨更，我很早了，我就出来在那个走廊上走一走。哎，我走的时候呢，忽然发现，那位年长弟兄我坐在那里，啊，就坐在那个玄关那里。我问他在干什么，结果我走过那去之后，我站在他背后，我看见，他在做那些事情，哎，我心里很感动。就是呢，他在做什么呢？他在擦鞋子，因为我们晓得台湾不像在美国了，那个时候环境没那么好了。那个弟兄姊妹的鞋子上都踩了很多泥啊，他就把我们所有人的鞋子，每一个人的皮鞋子在那里擦干净啊，连我那双破鞋子他也拿到在那里擦啊。哎呀，我站在后面说，我就弟兄姊妹都不需要说话了，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他是一个大财主啊，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啊。弟兄姊妹们，他服侍人，他这个没有人吩咐他的，他从心里面爱弟兄姊妹，他甘心情愿在那里擦我的鞋子。他不仅把我们的鞋子擦干净了，把那个招待所里面的那个女佣人的鞋子也把它擦干净。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弟兄侍奉主真是心甘情愿的侍奉主，他一点没有这个有钱人的架子，他在教会里面他甘心情愿做仆人。所以那一幅的图画，那一幅的景象，弟兄姊妹，深深的烙印在我的里面。所以有的人的服侍不一定要说话的，他的侍奉就已经说了话。所以那种的侍奉，弟兄姊妹，叫做从灵里面出来的侍奉，他是完全心甘情愿的在那里做这件事情。所以神今天要我们侍奉他，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用灵来服侍他。但是呢，我们的灵的光景呢，有许多时候有好有坏，所以主需要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有改变，那么需要有美好的灵性来服侍他。所以一个基督徒有美好的灵性的话呢，他自然就产生美好的服侍。我们看见旧约中间有一个人叫做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五章那里呢，圣经记载说呢，那么当时呢，这个伯沙沙王的这个祖母啊，曾经说到一件事情，说到但以理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这个美好的灵性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能容让圣灵透过他的灵来做工的啊，他的灵呢是完全与圣灵之间的能有美好配合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在但以理的身上呢，他能够服侍当时代的人呢，他不是凭着外面的学问，他乃是凭着他的灵活在神的跟前。那我没有时间去讲他的故事啊，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他能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啊，这个完全不是凭着天然的才干和聪明的，那完全是因为他的灵活在神的跟前。所以他能圆梦，对不对？那么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梦就忘记了，那么要叫这些人来解，那完全是不讲理的了。要感谢主啊，就这么不讲理啊，那么但以理都能服侍他。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有美好的灵性的话呢，你碰见最不讲理的人，你也可以服侍他。所以在教会的侍奉呢，不是凭外面的恩赐和才干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呢，那是凭着我们里面的灵性。那么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掌权，让他做最高的指挥，那我们的灵呢必须是柔软的，是能够配合的。那么请我们记得啊，一个活在灵里面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活的基督徒。如果你光活在传统字句道理习惯里面，弟兄姊妹，请你原谅我这样讲，都是一个死的基督徒。一个活在灵里面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活的基督徒。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很多的例子啊，比方说你看举例像以利沙，以利沙呢就是一个完全活在灵里面的人。所以呢，这个活在灵里面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活的基督徒。他无论到哪里去啊，不仅他自己活，他周遭的事物都活，他碰见什么什么就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是这帮活的基督徒，是活在灵里面的基督徒。
请你们容许我再讲一个例子啊。这个在台湾呢，你们知道这个卖鱼的人哈、啊，那么他们有卖一种鱼叫做鳝鱼。你说这个鳝鱼啊，我们很喜欢吃这个黄鳝，对不对？啊，这是在中国菜里面很名贵的一道菜，是吧？鳝鱼啊，但这个鳝鱼有个什么天性呢？这个鳝鱼是懒洋洋的，啊，不大好动，所以你把它一放在那，它就这样，就不大动，啊。所以呢，当这个卖鱼的人呢拎了一大桶鳝鱼来的时候呢，有个麻烦怎么样的？因为这个鳝鱼都不动了，所以那个压在底下的鳝鱼很容易就死掉了，啊，那么。压在底下没有空气就闷死，然后大家都不动，是不是？所以底下那部分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卖鱼的人呢，他很聪明，他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他知道有另外一种鱼是很好动的啊，那个鱼就是泥鳅啊，这个河流啊，河流啊，这个泥鳅啊，这个泥鳅是啊，一分钟也不停的，你把它放在那，它就是拼命的转了转了转了啊。所以这一大桶鳝鱼呢，他就丢一些的这个泥鳅在里面，哇，这个泥鳅在那拱啊拱的，上上下下拱，哎。结果呢，底下的鳝鱼就不至于死，那么卖的时候就新鲜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比喻哈，也告诉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大多数都是黄鳝，这个泥鳅不大多啊，所以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你死我也死，所以大家坐在这里都没气了。那么呢，只有少数几个人是活的，对吧？啊。那么弟兄领事呀，拼命的鼓动大家唱，这个活的。那么今天呢，如果你我活在灵里面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一个活的基督徒。所以像以利沙一样，以利沙无论到哪里去就活了，甚至到以利沙最后死了，对不对？那么埋在那个坟墓里面，结果有人呢，这个抬着死人进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些军队来的时候，就把那个死人往他的坟墓里一丢。圣经记载什么呢？这些死人呢，一碰到以利沙的骨头，都能复活。哦，弟兄姊妹们，有的基督徒，有的圣徒啊，虽然死了人就说话啊。你看今天我们读的一些属灵的书报，对不对？这些弟兄们都是几百年前的人呢，但是你读他的东西，人就是活的。因为什么？他是一个活的基督徒，是一个人呢，要活在灵里面，他是一个活的基督徒啊，要跟随灵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这个灵的侍奉，圣经里面使徒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他说这个不同于字句。形式和制度是吧？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字句是杀死人的，对吧？只有灵叫人活啊！所以今天呢，主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心灵，并且神的灵也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基督徒呢，必须学会用灵来服侍。关于这些方面啊，这都是圣经中很大的原则了。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细细的一点去讲，我只能简单提一下哈。那么我们要说呢，侍奉呢，弟兄姊妹们是有理性啊，不说跟随灵呢，你就没理性，是有理性，因为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里告诉我们要做理性的侍奉啊，是有理性的。但是呢，侍奉不是靠理性，侍奉是靠灵性，侍奉是必须合理的，但是侍奉的动力是从灵里面出来的，侍奰的动力不是从理性来的啊，这个我们在今天的侍奉上必须要把它分清楚。所以呢，这个侍奉的第三个特点啊，叫做灵的侍奉。那么第四个特点叫做身体的侍奉，新约的侍奉是身体的侍奉。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很清楚，也有这一种的知识在里面。我们知道教会那是基督的身体，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对吧？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啊。那么什么叫做身体的侍奉呢？那么就说呢，是元首可以支配，就比方说什么是你的身体呢？你的身体是你可以支配的，对不对？那么你要叫他举手，他就举手了。我不能支配你的身体，我自己可以支配我的身体啊。我叫我走，你心里想着走路我就走了，那么我一想我的脚就跟着走了啊。就是我的头脑可以支配我的手，可以支配我的脚，那么这个叫做我的身体，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呢？那是基督可以支配的。你今天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你要能让基督支配你，那么他有个意念来的时候呢，叫你走你会走，叫你停你可以停，那么这个叫做是基督的身体啊。我记得这个有一次，大概好几年，差不多将近10年前了，有一次我去这个 一个公园里面，跟我姊妹两个人呢，跟我妻子两个人到一个公园里面去走走，正好他有个高塔，所以我们两个就爬到那个塔上去啊，爬那个塔上去这个、看看风景。看完了之后呢，我们两个就从那个塔上面下来。哎呀，下来的时候呢，忽然之间我发现呢，我这个右腿啊不能动了。这个平常走路啊走得很好，那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哈，这个忽然不能动了。我心里面想要走，但是他不听话了啊，我怎么样抬不起来。那我下楼梯是怎么办呢？我要用手帮忙把那个脚这么抬下去，这样子啊。那么哎呀，我就跟我姊妹讲，我说不行了，我说我这个腿怎么搞忽然不能动了呢，就麻木了呢。他开头以为我开玩笑啊，他想这么年纪轻轻的怎么可能这个腿不能动了呢。但后来发现真的是不行，他说那你赶快坐下来，赶快坐下来。坐下来我们两个就在那里这个马杀鸡半天哈、啊、给他这个按摩按摩，弄到差不多十几二十分钟之后，我再站起来，就慢慢慢慢的这样子走下去。那么回到我们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个弟兄是医生呢，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哇，我一讲，我看他的脸就很严肃啊，因为做医生的人晓得这个可能是血管堵塞了，里面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形。我感谢主，从那次之后呢，以后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了啊。不过那个呢，主也让我有一点点的体会。那体会什么呢？那一天我的身体被称作什么？瘫痪的身体。我们没办法指挥的就是什么叫瘫痪的身体，对不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们，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在主面前觉得非常的惭愧，所以我向主认罪说，我说主啊，过去这许多的年是我叫你瘫痪，因为我这个肢体不容易听你的话，是我叫你瘫痪。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叫你瘫痪。所以你看今天主在教会中能够得到他的地位吗？他做元首，他能支配我们吗？因此呢，他如果能支配我们，那么整个教会都在元首的支配底下的时候呢，这个叫做正常的身体，对不对？所谓的见证就是这个了。什么叫做见证？见证就是基督在这里居首位，这不是一个道理，弟兄姊妹们，而是说主在你身上能够支配你，你能够被神用，整个教会都能被神用。那么这个教会呢，就是基督身体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身体的侍奉呢？就是说每个弟兄姊妹，每个肢体都要伏在主的权柄底下，要听主的话。这是头一个点，我想关于身体的侍奉。当然在身体的侍奉上啊，还有几个原则，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了啊，时间不够。那么第一个问题叫做合一的问题啊 oneness， 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弟兄姊妹们，如果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会看见这个 oneness 这件事情呢，是远超过你我所能思想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你看我主进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对不对？不知道有多少的圣徒啊，有一天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同归于一，也不是说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这么加起来，这个 oneness 就是 oneness， 我们没有办法用什么合适的话来讲它。但是很奇妙，我们众人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而我们不失去我们这些人的个格啊，你是你，我还是我，但是在基督里却是一啊。那么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呢？啊，这是多么奥秘的一件事情呢！有一天我们在基督里，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件事情。那么就只能今天呢，在地上呢，教会呢要做这个合一的见证啊，合一的见证呢，我们必须明白一些的简单的原则。因为神的这个合一呢，不是把大家弄成一致的一个样子啊。那么神的合一是在不同类型情况中的合一啊。所以因此有弟兄们用这样的话很好，他说这个 unity 是 in variety。不是 unity in uniformity， 不是给你穿上制服了大家都一样哈。因此神是多喜欢多样性，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万有就晓得了，哇，光是花就数不清的了啊。那我们在西雅图华盛顿中有一种花叫做 tulip 啊，这个郁金香，我们那个很出名的。有一次我去参观那个花园，他们告诉我光是一种花有46个不同的样式，你看那个颜色啊，各式各样，美的美不胜收啊。所以神是爱美的神，神是喜欢各样不同的光景，把它建造在一起。所以神创造人呢、啊，每一个人都是 unique， 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一样，不要说外表不一样，性情这个性不一样，连双胞胎也不一样，是吧？这是神的创造，
所以喜欢这个多样性的，但是呢虽然是多样性，但是确实又是因啊，这个是一个奥秘，我想这个不是用人的言语能解释的清楚，但至少今天我们要懂得知道这个简单的原则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能有一个度量可以包容的啊。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女，神并没有把它通通弄成一个样子，是吧？那么所以这里呢，我们没有骄傲，也不需要自卑。在侍奉上面，每一个人就是你在神的创造中都是独特的。那么我想这个简单提第二个点哈，就是关于教会中呢，不仅有这个合一的问题，还有所谓的配搭的问题在里面。那么当然这个也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能把它完全讲清楚的哈，那我们只能简单提一下就是了。那么在这个配合问题里面，第一个恩赐上面不同，那么神的确量给各样的神的儿女们呢有不同的恩赐，但是重要的点是什么呢？今天你要用你的恩赐啊，我们不能像那个一千两的那个样，把它一千两给它埋在地上了，或者用手巾给它包起来了，你不用就不行了。所以神给我们的恩赐是需要来用的，所以在神的儿女中间呢有这个功用上面的不同啊，但是没有神儿女地位上的不同。我们可以功用不同，但是地位人都是神的儿女，就在神的家中，主量给你这个恩赐，量给他那个恩赐，那我们需要来用。那么昨天弟兄也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事情啊，的确，今天的主给我们的生命不光是为着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得着的乃是一个身体的生命，就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也需要我们啊，我们彼此之间需要常常有服侍。有个弟兄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说明啊，他就说，比方说你到一个餐馆去吃饭好了。这个厨子呢，他只是在后面烧菜的，对不对？这个厨子不会把食物端到你桌上来给你吃的，是谁端来呢？是那个 waiter 啊，中文什么侍从，店小二，这个侍从呢，把这个菜呢从厨房里面呢端到你的那个桌子上，那么哈给你吃。那么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就好像神的儿女，大家都围着桌子在那里吃。那么吃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这个我给你煎块菜了，你帮我煎块肉了，我们这个大家彼此可以服侍一下，对不对？如果那个年幼的在那里呢，我们看见有孩子在那里，有时候还帮忙喂一喂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幅的图画也说明侍奉的意义啊。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做这个 waiter 的人呢啊，就是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嘛，对不对啊？我们到厨房里去呢，把那个圣灵呢说已经这个做好的菜呢，那么端出来了，是吧？端到弟兄姊妹中间来吃了。今天呢，哎，你吃了觉得不错呢，那么你觉得有个弟兄也有点需要，你就煎两块给他吃啊。虽然你不是做的很多，对不对？你做的可能做一点，像这次聚会，如果我们从主有所领受的话呢，我们回去之后呢，我们也分一点给弟兄其他弟兄姊妹吃，这就是服侍了。你总能可以尽一点你自己的功用啊。不光你自己享受，你也让别人跟你一起享受。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主给我们的恩赐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来创事业的。今天有很多人拿主给的恩赐来开创他自己的事业啊，建立他自己的名声，建立他自己的好处。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错误。主给我们恩赐是为了服侍别人，服侍弟兄姊妹。所以这恩赐虽然有不同了，但是呢做成儿女的地位上面来讲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在配搭的问题上面啊，各样的恩赐需要彼此的配搭，彼此尊重。那么在配搭的问题上呢，还有一个等次不同啊。虽然这个我们都是做神儿女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因为在生命的度量和认识上面来讲的话呢，有的人比较走在前面啊，生命比较老练，所以在教会中呢也要学会恭敬啊，尊重别人啊，彼此的尊重。所以我想这个是关于在基督身体的侍奉里面我们所有该有的一些的学习啊。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只能简单的这样点一点就是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五个特性啊，那么新约侍奉的第五个特性叫做国度的侍奉。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么主多次的讲到哈，那么讲到神的国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如果靠着神的灵赶鬼呢，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国度的侍奉呢，也就是征战的侍奉，因为这个地上有黑暗的国度而已。那么今天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所以这个国度与国度之间呢有个大的征战在那里。所以难怪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一定赶鬼呢，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外面这些神迹，对不对？但是神说呢，这是关于神国度的事情。因为那一些呢被鬼附的人，被疾病所这个侵害的人，他们是活在黑暗的国度里面。现在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呢，那么就叫这些被鬼附的人呢，那么得释放啊，叫那个疾病的人得到医治。这是主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么当我们提到国度的侍奉的时候呢，不仅是提到征战的侍奉，那么这个侍奉呢也是一个权柄的侍奉。不仅是权柄的侍奉，弟兄姊妹，也是一个荣耀的侍奉。神在教会里面赐下权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领会啊，这个属灵的权柄呢是为了造就弟兄姊妹的，是为了保护弟兄姊妹的，是为了牧养的。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呢，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面啊，他服侍我们，他保护我们，他供应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讲是造就、保护和牧养，但是对于仇敌来讲的话呢，是一种的审判啊。这个权柄可以审判仇敌，可以管理仇敌，可以对付仇敌。我们晓得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仇敌啊有几个，就是撒旦和鬼魔、肉体和世界啊。那么感谢主，主赐下这国度的权柄，可以对付这一切的事物。那么并且呢，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也告诉我们，新约的侍奉那是带有荣光的服侍啊，这个荣耀的服侍就是国度的侍奉。我们服侍主，我们必须有深处的这个看见。弟兄姊妹们，当你每一次进入侍奉的时候，若是你能有这样的看见，那是有福的。你能看见整个国度在你的背后是你的后盾，所以这难怪是很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里面有勇气啊，能够面对仇敌不惧怕的，这样主要的原因什么呢？因为什么呢？这个背后有神的国度在这里啊，这个国度呢是我们整个的供应，整个背后的支持。哦，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当我进入侍奉的时候呢，当我的思想一年一被带到这样光景中去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荣耀。我知道我的服侍不是光是我在那里做什么，但是整个神的国度在我的背后作为一个支持。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了，在旧约圣经里面，像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两个曾经被这个打发做探子，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么圣经记载说那个迦南人呢非常的高大，所以这十二个探子一去啊，一碰到那里的人呢，把他们吓倒了啊。神应许给他们美地，他们是很欢喜的，但是一进去看见敌人呢，他们这个喜乐就没有，不仅喜乐没有啊，连信心也没有了。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怎么报恶信啊？他们说的话是什么呢？他说呢，据我们自己看自己，据他们看我们呢像蚱蜢，我们像蚱蜢。他说我们自己看自己也像蚱蜢啊。就怎么是神的儿女常常有这种论调的哈、啊？碰见难处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呦敌人好厉害呀、啊，好大，对不对？啊，你看看我们真像蚱蜢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结果呢，这个呢就叫神百姓的心消化。但是唯独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他们充满信心。弟兄姊妹们，他们这种信心呢，不是他们个人信心，又关系到整个以色列的子民，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们这种信心叫做国度的信心。他们说呢，那应许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神应许我们这个地给我们，他说我们足可以上去在这个地，并且他们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仇敌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呢，只有拥有国度信心的人，他能看仇敌如同食物。哎呀，这句话实在太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主、跟随主的路上，常常会遇见难处，对不对？有的难处就是仇敌兴起来的难处。现在如果你抓住这句话的话呢，你会应用这句话的话呢，仇敌所兴起的难处会成为你的祝福。那么就是说，仇敌来的越大，你就吃得越饱了，对不对？来一个小仇敌啊，来个小鬼啊，你还吃不饱呢啊，这个难。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的态度要转变了，我们有国度的信心，难处兴起来的时候呢，不要害怕，你感谢主，食物来了。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有进 Oregon 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个姊妹来参加那个村民会啊，那天他们来的时候真的是家庭遇见很大的难处啊，两个孩子都生病，老大发烧，老二也身体不舒服。那么这个姊妹呢就心里面忧心忡忡的，所以她推着两个孩子在外面散步的正好碰见我了。那么我就把这个道理告诉她， 哎呀，我可以看见弟兄姊妹，当我这个话讲出去的时候，他立刻脸上的变了光，变得光彩了。哎呀，他说对呀，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这件事情呢？感谢主，抽屉就是我的食物。嗯，哈，所以第二天开始起啊，弟兄姊妹，他整个人的这个光景不一样。那么主也听他的祷告，他的孩子立刻好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侍奉中间呢，我们必须认识什么是神的国度。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对不对？他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国，他如果是属于我的话呢，我的臣仆必定要起来征战。那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中间，神的臣仆，所以我们面对这些仇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是整个神的国度在我们的背后，是我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力量，这样我们的信心呢就坚定稳固。所以今天在地上的侍奉是有许多征战，我们看见到处都是难处啊。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在神国度中的子民，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这个荣耀的思想。感谢主啊，2000年教会历史，我们看见多少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活在这样的光景中，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我想我再多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啊。那么有一个弟兄啊，他在这个英国服侍。英国伦敦呢有一个 SOHO 地区，你们想有人晓得那个地区是一个最坏的地区啊，那是英国的红灯区啊。那么这个弟兄呢有一次就在那里服侍，在服侍的时候呢，那么结果呢碰见了英国的一个黑社会的人物，是一个意大利人啊，带着一批人呢，那么把他的车子拦下来了，那么就把他们两个拉出来之后呢，就准备抢劫他。那么正在抢劫他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忽然之间他被主的灵充满了，他就对着这些流氓说啊，他说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哇，这些流氓吓住了，他们本来抢劫他的，对不对？结果吓了他，忽然这么大喊大呼一声了，这几个流氓都镇住了。那么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头子就过来了，就问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乃是神的王子，讲这么一句话。你知道这个意大利人他们有天主教的背景啊，所以这个流氓头子呢，他呢这个从小在这个天主教的范围这个气氛中长大的，说他一听说啊，他说他是神的王子啊。那个流氓头子说哦，好了，算了，我不要抢他了啊。那么他呢，好了，这下得理不让人了。他说呢，这个弟兄就说呢，我们呢就在这附近有个聚会，你们呢大家都来聚会啊。那个流氓头子说算了，我不去聚会了，捐点钱吧，他就给他捐了点钱。感谢主啊，我们的弟兄的信心啊，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处啊，所以叫做国度的侍奉啊。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上啊，一方面来讲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自卑啊，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有荣耀尊贵的身份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弟兄姊妹们。所以面对仇敌的这些侍奉攻击啊和他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挺胸昂首。所以今天呢，在侍奉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认识新约的这侍奉的五个大的特性，我说至少是这五方面的特性。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既然蒙恩得救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在神的国中来做他的仆人。所以我们请记得主的话说，主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你们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请低头等候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所存的意念是何等的意念。如果你看我们这些败坏不堪的人，主啊，你不仅没有丢弃我们，你用生命和血把我们买回来。主啊，你买回来，你在我们身上做工，你要叫我们能达到父原初的心意，要叫我们能成为一个侍奉的人。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把侍奉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主，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有能力。主啊，我们愿意借着服侍能够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来到最末了的时候，主啊，我们还有机会进入你的葡萄园，我们能把最后的服侍归给你。但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起来服侍你，
主，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把自己的恩赐埋下去的。亲爱的主，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愿你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愿你被高举，愿你的元首的地位得到我们的尊重，让我们都是在地上为你做身体的见证，让人能看见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基督可以指挥得动的，都是基督可以使用的。主啊，我们今天早晨要把这个敬拜归给你，我们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